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31日，也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在网友们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多网友已经率先跨进了2026年，所以借此机会祝网友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全球每到此时最著名的跨年活动，毫无疑问是澳大利亚悉尼的烟火秀。与往年一样，今年全球的网民同样关注悉尼的这个跨年活动，但是在今年的活动当中，澳大利亚的组织者宣布为不久前犹太人遭遇的恐怖袭击默哀一分钟，所以这也给新年的庆祝活动带来了一点沉重。在这次跨年活动当中，有一个国家非常特别，就欧洲的荷兰。因为荷兰议会做出了决定，从2027年开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所以说让这一次的跨年活动成为荷兰人最后一次用烟花爆竹辞旧迎新，所以荷兰人也特别珍惜这么最后一次机会。美国的跨年活动的中心仍然是纽约的跨年活动，但是这次纽约的跨年活动呢，被纽约的社会主义的新市长的第一天上任抢了不少的戏份，因为纽约人呢必须得面对一个这么非常奇葩的市长。今天的这个财经头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市场回顾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2025年即将画上句号，以下是今年5件大事以及对明年可能的影响。相信全球关注投资理财的网友都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2025年，所以回顾这5件大事仍然呢心有余悸。第一呢是贸易恐慌，就川普美国优先的政策成为2025年市场的主要推手，他兑现竞选的承诺，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这公平打引号。川普在4月4日解放日宣布全面开征关税后，美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达到历史的新高，此后虽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历史的新高。他这个不确定性处于历史新高，他是根据一个贝克布鲁姆戴威的模型进行测算比较的，所以这个计算结果显示呢，这种不确定性呢是川普第一个任期最高值的2倍。所以为什么2025年对市场而言惊心动魄，根源就在此。第二件对市场影响非常大的大事呢，是美国的关税重登高点，这个与第一个问题啊，它是有连带性。目前美国的进口商品的平均有效的关税是 17.8%，就不到18%，而去年就川普上任之前呢，平均有效的关税只有 2.5%， 那么这成为1935年以来美国的最高的平均有效关税。第三个对市场冲击很大的事件，2025年可以说是美元的灾难一年。在2025年初，华尔街众口一词认为美元会升值，这个也是啊华尔街集体误判的很重要问题。它最严重的误判呢，是认为川普的关税会推高通货膨胀，这个目前看来呢是普遍出现了误判的。另外一个误判被低估的，就在年初的时候，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当时的舆论，因为川普强调美国优先，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要吸引全球到美国投资，就这些信息从传统经济学理论推导，结果很容易得出美元会走强，但是结果事与愿违，美元对一揽子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2025年下跌了 10%。 6月底的时候，美元指数最低呢是比年初下跌 12%， 那么到年底有一定的回调，仍然下跌 10%。 所以它之所以是一种灾难，是它出乎市场的预料。第四个重大冲击事件是人工智能的热潮，美国科技七雄2025年表现优于大盘，但随着时间的过去，投资人日益担忧相关高额的人工智能资本的支出。但是2025年一整年在担心人工智能的泡沫过程当中，人工智能这些公司的股价仍然保持一种啊比较大幅度上升的这样一种态势。第五个市场冲击重大事件就是金银光芒万丈，这个相信网友们呢在全世界都围观了黄金和白银的价格的飙升。2025年的黄金白银的大幅上涨啊，是自1979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上涨。那么今天 LT 看了一个报告， 说在一季度黄金的价格每盎司可以轻而易举突破5000，但是呢，这个报告它又同时呢警示黄金的回调可能也会发生在2026年，所以这个对于投资黄金的网友啊，可能要高度关注。那么在这个五大冲击的情况下，美国的股市2025年仍然交出了一份很漂亮的这个答卷。2025年标普500指数全年上涨 17%， 推动该指数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七好的三连涨的表现。道指全年上涨 14%， 纳指上涨 21%。 有的网友讲呢，美国股市啊，主要是科技七雄或者主要人工智能的泡沫，但是 LT 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看，因为 LT 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防御性的板块，也很容易达到这样一个平均水平。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股市。中国股市今年一年都成了全球股市的三好学生。所谓三好学生，大家都在羡慕、赞扬、赞美中国的股市。我们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中国 A 股2025年封关，沪指全年上涨 18.41%。 中国 A 股2025年中场沪指上涨 0.09%， 收3968.84%，全年累计涨幅 18.41%， 创业板全年累计涨幅 49.57%， 深圳成指全年上涨 29.87%。 那么从结果来讲，不知道网友有没有什么感觉，实际上美国的股市与中国的股市上涨幅度啊差不多，但是美国的股市呢被骂了一年，中国的股市呢被赞扬了一年。 LT 对中国 A 股啊没有研究，为什么舆论上认为中国的股市非常好，但是结果跟美国的股市差不多呢？是不是下半年的涨幅不如上半年呢？但是今天 LT 看到国际财经媒体普遍认为2026年中国的股市仍然会有不错的表现。但愿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个不错的收成。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在赞比亚，中国矿业公司开始以人民币缴税。在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赞比亚，中国矿业公司开始以人民币支付矿产税和特许权使用费，这是非洲大陆对人民币接受度不断提高的最新迹象。赞比亚银行周三回复电子邮件的询问时表示，使用人民币支付矿业税款的工作已于10月份开始，赞比亚当局是第一个确认接受人民币支付的矿业税的非洲国家。非洲正成为北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关键战场，尤其是那些对中国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年肯尼亚已将其欠中国的美元贷款转换为人民币债务，埃塞俄比亚也开始就此进行谈判，赞比亚表示考虑效法。赞比亚中央银行向彭博社解释称，赞比亚的铜出口大部分流向中国，中国矿业公司对华出口的部分甚至全部贷款都是以人民币支付的，赞比亚银行将外汇储备多元化和增加储蓄作为一项关键目标，购买人民币有助于该行实现这一目标。那么这个新闻向我们传递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信息，就人民币的国际化在非洲的国际化它迈出了重要一步。像一个国家的纳税，这一定是要用法定货币的，中国在赞比亚纳税居然能用人民币来支付，这个即使是美元在今天仍然处于一种霸主地位，美元在其他国家作为纳税的这个货币，这个还是先有报道。所以不要低估了中国在非洲推行人民币的这样一种力度。但是对债务累累的这个非洲国家来推行人民币，究竟对人民币的稳定、人民币市场的稳定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的澎湃新闻的报道，力求稳投资正经济，2026年投资2950亿元。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天召开记者会，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于会上表示，国家发改委近日提前下达2026年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约2950亿元，加快各类资金拨付和使用节奏，将安排约2200亿元支持城市地下管网、高标准农田 三北工程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等领域281个项目，突出建设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域性。在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部分，安排750亿支持城市更新、水利、生态保护修复、污染治理、节能减碳等673个专项。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不到3000亿的重点投资的规模， LT 感觉呢，这个不像是一个扭转投资萎缩的举措，甚至是这种重点领域的投资还不如中共的什么以旧换新的那个刺激消费的那个资金安排的规模，比中共安排的所谓的专项国债、特别国债平均每个月10000亿的那样一种投入，这个也是一个毛毛雨，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么保守的安排。而且现在每年100000亿以上的国债都用到哪儿去了？但中共的这些资金的使用和安排啊，外界很难去了解的。但是从他公布的这个数据来讲，这个还是有些奇怪的。也欢迎更知情的网友啊，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2025年即将结束，中国已承诺购买的美国大豆实现了2/3。知情人士透露，截止目前，中国已经购买了至少800万吨美国大豆，这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预计将兑现2个月前华盛顿达成的贸易战休战协议中所做的承诺。知情人士透露，国有买家已持续预订美国货物至12月下旬。由于未获授权讨论此事，他们要求匿名，这延续了10月份开始的采购热潮，并维持了目前的采购速度，令美国出口商感到安心。此前由于能见度有限且交货期限不明，他们一直担心北京方面承诺可能会动摇。知情人士表示，目前预订的货物大多计划在12月至3月之间装货。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这个美国啊与中国官方的舆论呢，也有一个功能。当然，美国的媒体呢完成这方面任务呢，相对要少一些。这是一个维稳性的信息。实际上，他这个报道没有把话说透。相信网友们都知道，在韩国的川习会上，习近平承诺2025年内将会采购1200万吨大豆，那么在随后的3年，每年呢会采购2200万吨左右的大豆，这个是川习会达成的协议。那么目前已经到了年底了，中国只完成了2/3，也就是说有1/3没兑现。那为什么彭博社报道说各方面都还满意呢？特别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美国舆论通告，中国在兑现他们的承诺，他们遵守了协议。那为什么3/2就变成了遵守协议呢？它实际上在上周啊，美国财政部呢有一个对外的解释被大部分媒体忽略忽视了。就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突然对外解释说，中共答应年内采购1200万吨大豆，但是呢，这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呢，经过美国与中国方面的协商，这个时间节点节点到明年的2月，也就是说1200万吨呢、采购完成的截止日期推迟2个月。所以说中共呢仍然是履约信守协议。 LT 对这个新闻的感觉呢，就是这个它就是中共拖延与川习会啊达成的协议，白宫公布的那个时间节点就是推迟了2个月，而且呢这次美国是认账。所以这就与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习近平签订贸易协议一样，就从一开始中共就不想遵守，而且中共从一开始就准备了一箩筐的理由。但中共这么做当然有他的逻辑，符合他的利益，问题是美国接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这个新闻还是值得大家去琢磨一下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共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他这个报道呢是选自中国网络的热传的一篇文章，无非是他把它放大了。这个文章内容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也是回顾2025年。这个报道的标题是2025年回顾中国特权丑闻盘点，从哈佛女孩到杨澜澜为何引爆全民愤怒。如果要为2025年中国社会新闻做一个总结，最触目惊心的特征就是一连串引爆舆论的特权和不公平的事件，从年头到年尾丑闻接连不断， 每一单都深深刺痛普通市民的心。他这篇文章呢，一共总结了九大有关中国特权丑闻的事件，把这九个事件一罗列啊，他还真的是能够表现出来2025年中国社会舆论呢、一个突出的印象或者特征。我们来一起了解啊，看他怎么回顾2025年激怒中国普通民众的九个事件。第一是协和董小姐事件，医学圣殿的堕落。这个不回顾啊，可能很多网友都忘了董小姐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这间历史悠久的医学圣殿，竟然出了一个靠抄袭造假成为博士的董小姐。事件在4月5月爆发，刺痛了成千上万的网民。根据官方的调查，董小姐的学术不端行为包括大规模的抄袭、数据造假和论文代写。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她竟然能够撬动如此多的领导、专家、医生为她开绿灯。这个案例完美展示了特权阶层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践踏学术尊严。董小姐这个事儿确实是很令人震惊的，从头到尾就是个假的，但是呢，她就能够在中国最权威的医疗机构里边大模大样的成为一个大牌医生，还要去给别人看病。那么多啊，辛辛苦苦的学子在那地方读医学院、读硕士、读博士，你进入不了这样一种权威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全国各地慕名而去跑到北京协和医院去看病、看专家病症的，哎，出现了个董小姐。所以这个让普通人呢就感觉还是被这种权贵啊愚弄。第二个特权事件是黄洋电田天价耳环风波，演员背后的权力游戏。当网民们发现这个演员戴着价值不菲的耳环时，立即质疑他成为公务员的父亲是否存在腐败行为。虽然官方通报显示耳环是仿制品，但他的父亲最终因涉嫌违规经商而被立案调查。所以这个网络热点事件让中国网民感受的，就怎么去怀疑这个官员的贪腐啊，都不会冤枉。像这个耳环这个错打，但是真揪出来腐败，可能这个事儿说你说错了，但是指认你是个贪腐的人，一查别的事儿跑不了，一定贪腐了。就耳环没贪腐，别的事儿一定是贪腐。你凡是一个公务员，你一定是贪腐。这个让中国网民看到这么一个现象，也印证了网民对中共官员腐败的基本判断，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官员腐败指控的。第三个特权事件，哈佛女孩蒋雨蓉演讲引争议，精英教育的质疑浪声。那么这个事儿呢，在中美两国舆论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不是因为特权，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哈佛女孩在演讲当中用了一段习近平的语录，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呢，在川普与哈佛大学啊矛盾最尖锐的时候攻击川普政府，所以他这个成为啊美国舆论的一个焦点。但是到了中国，中国不太关心他讲了什么，中国网民的关心他凭啥上哈佛，然后把他的父亲的背景以及中国官方机构在网站上公开承认他们推荐这个什么蒋雨蓉上哈佛。那为什么不推荐别的孩子呢？普通民众的孩子呢？官员的孩子，人家还能够推荐去哈佛。所以这种公权力私用、公权力特权阶层垄断使用，这个也激起很多中国网民的不满。第四个特权事件，亮正姐事件。这个他不总结啊，可能都忘了这个事儿了。这个本来只是民营企业员工的女性，在同他人发生争执时，竟然假冒公职人员，亮出她丈夫的行政执法证件来吓唬对方。这个是所谓的广西亮正姐。我挺感觉他这个总结亮正姐事件呢，他还是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假冒，并不是民营企业的女员工假冒执法人员，好像是他是个骗子。这个事件的本质呢，还是这种亮正欺负人的事啊，是比比皆是。而且呢，他和亮的还不是假证，是他丈夫的执法证。所以这个事件的本质仍然是以权欺人，以势压人。第五个特权事件，这个是震惊全世界。到现在啊，人们也弄不清这个事件的真正的一些原委，但是从目前透露的信息已经让中国舆论、国际舆论呢震惊不已。那就是著名的杨澜澜事件，杨澜澜澳洲醉驾事件，海外特权炫富。实际上他说他炫富， LTE 认为他不是故意的炫富，他就是有那么多钱包不住了， 遮都遮不住，随便拿一件随便的衣服让人民群众一看呢，就觉得是天价衣服。他确实低调不起来。 LT 认为他被全球舆论特别中国舆论盯上之后，他并没有去故意挑衅舆论的或者是进一步炫富，他即使再低调也被记者们呢刨根溯源，把他身上的名牌啊都去做了标价，所以就低调不起来。这个事件的缘由呢，是这名叫杨兰兰的女性驾驶一部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劳斯莱斯，在澳大利亚富人区酒后驾驶，最终撞伤行人。事件曝光后，中国网民开始深挖他的背景，发现他的奢华的生活方式令人咋舌。从他的社交媒体可以看到，他经常炫耀名车豪宅、奢侈品、高档消费，完全是一个疯狂有钱的中国人典型形象。那么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杨兰兰是谁，有舆论说是习近平的什么什么人，但是他就是超级有钱。第六个特权事件，少林寺方丈施永信宗教商业化的堕落，把这个事儿当作特权事件，这个 LT 感觉有点牵强。第七个特权事件，纳尔纳茜高考造假案，演艺圈的虚假繁荣。就一名演员纳尔纳茜被查出早年涉嫌高考报名材料造假，这个让中国网民呢感到愤怒和震惊呢，是人们一直认为高考是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没想到呢高考也能被特权阶层操控。实际上高考被特权阶层操控这种事儿啊，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也许是因为这个演员这个演艺圈这个呢受关注的人多，让高考居然也有特权操纵，这个反而成了新闻了。在中国只要有人治的地方，没有不出现特权的，不出现以权谋私的事儿，这种人治必然会出现这种特权现象。第八个特权事件，养老金差距最刺眼的不公平。把这个事儿作为特权事件，不知道什么原因。根据数据显示，中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平均每月养老金约6000元人民币，但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95% 为农村居民，他们每个月的养老金仅仅为220元，这个差距是27倍。更加夸张的是，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只有123元人民币。那么2025年中国两会才增加20元到143元，依靠这些微薄的养老金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那么这种农村的这种领养老金的人呢，涉及到1亿7千万人，他们大部分一生是农民和农民工，但他们的养老金却和体制内人员相差这么远，这种不公平对他们一生贡献的侮辱，这个怎么会成为2025年的特权事件呢？这个不一直都这样吗？第九个特权事件是芳华解说爆红，对现实不公的错误反应。一位博主对芳华进行革命叙事的过度解读，虽然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但却有3500万惊人的播放量，引发了不少人对文革的怀念。这种对文革的怀念是极度危险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巨大的浩劫，无论什么复杂的初衷都改变不了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但是不少人对革命叙事的简单向往，反映了现实社会里面的不公，让他们对历史产生错误的幻想。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现行的这样一种制度体系下，它是需要人们忍耐接受这种不公平的。你比如说户籍制度，中共设计这个制度从一开始他就把人分成高低贵贱，这个不是特权，所谓的特权是少数人或者是错误的以权谋私形成的现象。你像这种养老金的区别对待，这是本身制度因素，在这个里边没有人去违背中共的规定，没有人去违背中共的法律，这本身是合法的。那么在2025年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热点问题， LT 认为呢，这个是反映了一种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的一种觉醒，或者自身价值的一种觉醒。因为以前对农民来讲，你因为是农民嘛，你又不是城里人，你凭什么跟城里人比啊，就大家都认了。但是现在突然2025年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啊， LT 认为这是个积极的，是进步的。如果有更多城里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来同情农村人的不公平的待遇，它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所以习主席每天向全世界喊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现实是连中国人都不能命运共同体。 所以特权事件背后，你看每一条都与官有联系，每一条都与权贵既得利益非法攫取公众利益的因素在里边。尽管呢，这九个事儿在2025年我们都经历过，都感受到过，也参与过这些问题的讨论，但是把它集中在一起还是非常震撼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和分享啊，有关习近平今天发表的元旦贺词，这也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习近平的这个演讲呢，也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的重视。我们先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然后我们再来一并来进行分析。第一呢，是中国央视的报道。中国央视在报道今天习近平的讲话，用的标题是党兴方能国强。那么这个它显示呢，中国央视认为习近平今天的元旦贺词重点放在强调党的领导。那么在今天习近平这个讲话里边呢，他与往年还是不同的，他往年主要是讲国家的成绩、党的成绩，但是他今年这个写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都强调他个人。你看前不久我出席了全运会开幕式，粤港澳三地同心同行令人欣慰。你看另外一段，我到西藏新疆出席庆祝活动，从雪域高原到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心手相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大家用洁白的哈达、热情的歌舞表达对祖国热爱、对幸福的礼赞。这还是个很奇葩的现象，就是在向全世界、向全中国人发表新年贺词时候，哎，讲一讲去年，哎，我去到过哪些地方，接受过哪些群众的欢呼。所以你也能感受到，就习近平他这个越来越自我。第二个，我们分享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你看台湾他关注点就不一样，央视关注党的领导，台湾的就还是关注两岸问题。中央社报道习近平今天这个讲话的标题是习近平新年谈话重谈统一大事不可阻挡的旧调。第三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对今天习近平的演讲，他们的关注点呢放在习近平宣布2025年实现 5% 的增长目标。习近平主席宣布，在经历了非凡的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将在2025年实现 5% 的增长目标。那么对习近平今天的这个讲话， LT 想重点与网友啊一起来分析他这次讲话被人民日报称之为金句的一段话。就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一些地区仍然被战火笼罩，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这段话呢，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把它摘录为啊，今天这个演讲的金句。除了这句话以外，还有习近平用了什么三个马的成语，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这个呢也是被人民日报、新华社认为的金句中的金句。那么为什么要与网友一起来分析啊习近平的这句话，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相信网友们呢对这句话很熟，因为这是最近几年中共一直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毛病？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找出毛病，因为你不可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你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犯过错吗？或者不谈中国历史，中共共产党执政就从来没犯过错吗？这显然不值得一辩。但是 LT 今天想与网友一起分享分析的是，就这句话呀，不知道是习近平的无知，还是有人害习近平就给他挖的坑。因为这个与中共的一些标榜宣传还不一样，比如说中共标榜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或者像习近平今天这个演讲的主旨党兴方能国强，这些方面是他自我标榜，这个问题不大，因为这个话本身你是找不出来问题的。但是习近平说这个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什么说这是有人给他挖坑，或者是他自己的无知贻笑大方？因为呢，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错误，这个是被啊逻辑学上啊用来做错误例证举例最多的一句话。当然不是说中国说这句话，就是这种表达方式在逻辑学上是一个经典的错误。按道理来讲，中国有强大的这种智库，习近平手下有很多文胆，不应该说出这句话的。所以他与中共啊其他的强调啊自我标榜颠倒黑白那个还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错误的语句 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经典的错误例证，所以按道理来讲是不应该出现在习近平嘴里的，但是习近平还经常讲这句话。就这句话错在哪，我们从常识逻辑上来分析这个呢，希望习近平能够听到这个分析，或者是他手下的这些给他写文章的人呢，能够听到这些常识。他的第一个逻辑信息的错误呢，这是一个标准的不可证伪的全程断言，这是逻辑学上的表述。就中国始终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第一始终是一个伪命题，讲这种始终呢，它就意味着所有历史节点所有的重大选择都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在逻辑学上把这种始终都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个经典的这样一种错误例句认为是一种逻辑性的错误呢？它就两个方面不可证伪，就没办法来去跟它去辩论。第一，他说始终或者是一直，你谁能去证明始终，谁能去证明一直？你即使证明他过去是错的，但是他说还有未来，未来我都是对的，所以这个是不可证伪的。第二个不可证伪的所谓的正确一边，怎么叫正确，怎么叫错误，解释权在他自己，所以始终解释权在他自己，一直正确判断正确的标准也在他自己，所以呢，这个话呢是在逻辑学上啊是标准的不可证伪的错误表达。那么第二个方面，相信网友们从内容上也能够甄别他这个错误，所谓历史正确的一边，这很容易举出来历史错误的一边的事例，大跃进造成的大规模饥荒哪一点正确，文革你站在哪一边，站在哪个历史正确的一边。那么除了逻辑学上认为他是不可证伪的这样一种逻辑错误之外呢，他实际上这句话他还是体现了一种啊常规性的政治狡辩话术。就这句话的本质呢，它是一种啊免责的语句。所谓的免责的语句，它第一是阻断反思，我既然始终是正确，一直是正确，所以我过去做的错事啊不需要修正，不需要道歉，不需要问责，比如文革你们不要追究，我始终都是对的，它阻断你去反思。第二是压制异议，因为你谁反对我谁就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因为我是历史正确的一边，我始终是历史正确的一边，所以在历史上凡是跟我不一样的都是错误的一边。就他这个逻辑上荒谬到什么程度。第三，在逻辑学上叫替代论证，他不去跟你讨论他做的事对与不对，哪一个政策对和不对，而他笼统强调历史会证明，就是你不能够说我对不对，历史说我是对的，或者未来历史会说我是对的，就你现在你不能够来推论或证明我是错的。所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讲呢，就这种表达它包含一种危险的历史观，就是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它包含了什么危险的历史观呢？就在习近平嘴里边，他的历史不是开放的，他的历史是他来说了算的。第二呢，他的历史啊不仅是现在未来都是正确的轨道，就今天你不要质疑他，过去不能质疑他，未来更不能质疑他，就他永远是正确，这个是他这种危险历史观的第二个反应。第三呢，是当前做的是刚刚好，当前做的是对的，因为我站在正确的一边，所以这种表达他否定了历史的偶然性，否定了历史人的责任，而且推卸错误承担的代价。那么从哲学理论上分析这个我永远是我一直是历史正确的一边，就这个著名的病句，从哲学上怎么纠正呢？就如果你要正确的说的话呢，一般是这么三种表达，就是我们在某些历史选择上是对的，但也犯过严重错误，这个是可证实的。第二种表达呢，说历史没有自动正确的一边，只有不断修正的过程。第三种呢，来修正他这种表达呢，就是政策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被质疑和纠错。所以在经典的这个哲学教科书上分析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也不是习近平发明的，就历史上一直有人这样讲，我一直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那么分析这句话的错误核心在哪呢？就这句话他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这句话的真假问题，他是试图让真假变得不重要，就你不要去讨论真的假的，我永远是对的就完了，就不要去讨论每一件事的对与错真与假，这个是这句话呀他的错误的核心。那么刚才有网友提到一个专业术语不可证伪，那不可证伪怎么就是错的呢？这个是在哲学上被称为非科学的命题， 就你的一件事儿，你的一个判断不能够去证明，或者没有科学没有经验能够去判断证明你做的对与不对，说的对与不对，不通过科学或者是历史经验来验证的判断，它都是属于这样一种啊不可证伪的错误表达。那么最经典的这种表达的例句呢，是只要你不信他，正好证明他更高明，你不信他，反而证明他高明。就这个话，不信他怎么就证明他高明呢？他没有任何一点能够让我们来通过科学或者通过经验能够证明他更高明，他就这么样要强调。你包括历史最终一定会证明我们是对的，但是最终历史怎么去证明你是对的呢？人家就不说了，他就是不需要去证论证，不需要依据，而我就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像哲学上对这种啊不可证伪的错误表达还有很多这种经典的例句，比如如果成功证明我是对的，如果失败是外部势力的破坏。你看这个也是中共经常讲这种啊不可证伪的这样的错误逻辑表达，就如果成功证明我是对的，那成功证明你是对的，这个好像说得过去。如果失败就是外部势力破坏，那怎么证明你失败的是外部势力的破坏呢？没办法证明，没办法证明，你也不能推翻他呀。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种啊宣传术。那么在哲学教科书上对这种我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也经常会与啊逻辑谬误循环论证联系在一起，就他有啊隐蔽的循环论证的这个影子，就是我们经典的逻辑谬误。你比如这句话，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第一，为何你是对的呢？为什么你在正确一边呢？你怎么知道哪一边是历史正确的呢？这个他都不需要证明。你比如习近平这句话，他回答你要问他说为何你是对的呢，他说我站历史正确一边。那你怎么知道哪一边是历史正确的呢？因为我站在那一边，那一边就正确。所以他这个说来说去呢，就没有事实，没有依据，甚至是没有一些经验可以来证实的。那么这种不可证伪的表达方式，在德国纳粹的宣传里边，在前苏联的宣传里边比比皆是。他之所以啊制造大量这种不可证伪的这种宣传语句，他就是为了逃避反驳，你没办法反驳他。你说我总在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你怎么去跟他反驳呢？你说你是错误的一边，那他就要问你，谁说文革是错误的？站我党的角度来讲，文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性的小失误，探索怎么能不失误呢？总体来讲，王岐山讲的，国民经济的门类齐全都是文革造成的。就你说他错误呢，错误的解释权不在你，而且时间的周期也不在你，你现在也没办法跟他去检验。所以这种不可证伪的表达丧失了论证意义。就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要与他去争论，你这跟他争论你也争论不赢他，或者是他不怕你争论，因为他本身他就回避了这些责任，他本身把解释权就掌握在自己手上。那么这么荒唐的逻辑错误表达，中共什么时候开始作为正式的宣言呢，或者正式的立场呢？ LT 呢也去查了一些相关的文献，中国官方最早出现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呢，是从2021年开始的。第一个讲出来呢，还不是习近平，也不是王毅，第一个讲出来呢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写的一篇什么贯彻19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宣传报告上，或者是辅导报告上，第一次表达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这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很快在2021年，习近平在疫情初期信心爆棚，就别人呢，西方还在慌乱应对疫情，中国通过封城清零已经暂时稳定，他急需要表达自信爆棚的这些语言和文字，就中共的这个文宣部门就向他提供了这句话，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所以2021年到2022年，习近平是高频讲这句话。那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多次使用这句话，就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那么除了这两个人，习近平和王毅讲以外，就公开报道的文献里边还没有其他的领导人反复讲这句话。所以我们就来回到讨论这个问题之初，与网友提出问题，这个明显教科书式的逻辑错误被人家反复引用作为病句错句来解析的这么一句话，怎么成了习近平朗朗上口的金句呢？这张打引号的。 LT 认为无非是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呢，就中共这些文宣系统啊，有人害习近平，给他挖坑，就大家公认是个错话，但是不告诉习近平，因为他小学知识不多，他也没有鉴别能力，就把这句话塞给他，哎，他用的不错，这是一种可能，有人害他。第二种呢，是可能呢，是中共的这些文宣系统啊，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哲学上的著名的病句，不知道是逻辑学上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错误表达，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或者在某一个地方看到这句话，哎，不错，哎，用到我党身上，因为我党是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哎，这句话呢还有点伟光正的意思，所以就把它写进了习主席的这个演讲稿。但无论是习主席没有鉴别能力被别人害，还是习主席的这些笔杆子文胆们无知无畏，但事实上呢，这个就形成了一种贻笑大方的效果。相信网友们通过哲学上了解这句话的错误之后呢，可能以后听这句话呀，你可能会感觉不一样。就像我们这个频道经常讲指明方向一样的，你如果不是经常这样来讲这个指明方向，大家认为这是个高大上的词儿。现在至少在这个频道，在这个频道的网友里边，大家都觉得这个指明方向，这是个很恶心的词儿，或者是一个很夸张的词儿。同样，这个始终站在历史一边，这句经典的逻辑错误的病句被习近平朗朗上口，这就像有一些人不懂外文，穿了一些写满文字的那个 T 恤衫或者广告衫，比如说用英文写的我是王八，哎，习主席不认识英文，把那衣服穿着还大街小巷到处走。中国的演艺明星好像赵薇曾经也出现过这种事，就穿上日本的日文的那个 T 恤衫，他也不清楚什么内容，最后让有一些媒体揭露他那个 T 恤衫的内容冒犯中国，哎，这个闯大祸。所以习近平他这个人呢，还是充满了喜剧色彩，全身呢都容易被中国舆论、国际舆论呢成为笑点。今年这个贺词呢，在国际舆论当中又会成为一个新的笑点。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